章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今天要谈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和创世纪的前一两章或者一二三章。我想我们比较对创世纪熟悉，对启示录比较不熟悉。创世纪我们起码大概知道一些啊，神创造啊，然后有亚伯拉有洪水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些蛮精彩的故事。启示录就怪怪的，我们不大知道里面在讲些什么东西。那创世纪第一章讲那个上帝的创造，很多人也许不信，我是相信的，但是不管信不信，我们还知道他在讲神的创造。那启示录最后在讲什么呢？我们也不大晓得。那我们今天题目是有始有终有终哈，始是开始，终是中间，最后一个终是结束哈。这个是根据启示录，其实在第一章就有讲，在二十二章也有讲，二十二章十三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这很，请大家原谅，要先讲几句这个有点难解的话哈，就是。神是有始有终的，这个阿拉法俄美甲希腊文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哈，有始有终的意思，他要强调的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掌管宇宙的万物，从头到结束，他没有一分一秒一个时刻他不再掌管，他也没有一分一秒一个时刻他有任何的改变，他永远圣洁善良全能。所以我们说圣经说有始有终，但如果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神是无始无终的哈。无始无终不是说做事没开头也没个结束哈，无始无终有始有终，这都是我们言语有限不能不用的字眼。说他无始无终的意思就是神没有一个开始，好像在那开始之前他就不存在一样，神是没有一个起头的，神是永远都存在的，神也没有一个结束啊，这个到了终了就再没有神了，没有这种事，神是永远的。这也不是说神是像一根圆圈一样一直在那里绕，也不是，也不是循环的。所以这我们很难讲这个观念，他是一个永恒的主，但是他因为最少有一个因素是因为他爱人，就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人，我们人不是无始无终的，我们人是有个开始的，在神创造我们之前我们并不存在。那么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和恩待的话，我们也会被消灭的，但是我们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可以有一个永远的丰富的生命。这都是我们人的脑筋很难想得清楚的。你想到永生，如果你只想到秦始皇活个万岁亿岁甚至长生不老，那都不是圣经讲的永生。长生不老我们有的印象就是像希腊神话里 Olympus 山上那些神明永远青春，一天到晚在春风吃醋，那个不是永生，那只是一种我们现在生活的延续，我们也不知道要延续多久。永生是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慈爱和怜悯，用我们不大能够想得清楚的，就是这个生命有无限的延续，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所以神永恒的生命在罪恶的世界，在我们这有限的人身上，是从我们姑且这样说，在母腹中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从开始到结束，神都在眷顾，都在引导他的儿女，而且因着我们相信他的眷顾和引导，我们还有在这个世界结束以后的一个新天新地。我们就用创世纪的前几章和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来比较这位神有始有终的工作，在我们神儿女身上的工作。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圣经的一开始和结束哈，有一些共同点，当然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同有这样一位神。从创世纪那个世界的被创造，一直到这个新天新地，在这个时间之内的有多长我们不知道， 啊，这如果你要讲到什么宇宙的大爆炸，从那个基点，从那个零点开始，一直到、一直到这个宇宙的结束，时间是多长啊？这个科学家去讨论，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在创世纪的一开始和启示录的结束，除了讲到这位神永远不改变有这个特点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在二十二章里面不断讲到生命。生命树、生命河、生命水，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水来喝。那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或者一二三章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神不仅是从无到有有一个创造，而且他所创造的不只是有，不只是 being 或者 have， 而且是 doing， 有那个生命的力量在做、在动、在长。各位，并不是所有的受造物都是有生命的。我们知道有很多无生物，矿物啊、石头啊，这些都是无生物。但是神所创造不仅是让它有，而且能够让它有生命，会生长、会活动、会延续、会繁殖哈、啊。你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包括青草、包括树木、包括飞禽走兽。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那里讲到说，水要滋生，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空天空之中，然后神就造出这些哈，就是神造的这些。当前面也有讲到青草，不过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有生命的，好像特别强调。当然植物也是有生命，不过动物的生命好像更活泼一点，这我们用人的话粗浅的来讲哈。神给这一切，神让这一切万物在滋生、在增长，这是神的能力，这是科学也不能解释的东西。就是有一个不被创造的东西，自由拥有的东西，它创造了这美好的宇宙。这创造这美好的宇宙是为它荣耀造的，也是为他喜悦的人类造的，叫人在其中能够管理、能够享受，能够归荣耀给神。这观念并不是现在很多人都接受，事实上恐怕佛教徒都不会接受这个观念，恐怕很多环保的人士也不会接受这个观念。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你在庄子里看到的，就是这个齐物论，万物都是一样的。然后你再讲到佛教的轮回，这个植物可能是你的不知道几代的前的祖先，那只猪可能不知道是你几代以后的你哈，就是万物都是不断的在变化中，都是虚幻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会这样想。那么在现在很多的环保，还有一些强烈的我认为远离基督教色彩的一些哲学和观念里面，人的性命并不比什么动物的性命更有价值。那这个都是我们觉得不恰当的。当然人的生命也不是就是绝对的，人的生命如果不在上帝的恩待之下、权柄之下，人的生命也是充满了邪恶和虚空的。那我们看到神创造的时候是美好的，是丰富的，是多彩多姿的，是多元的，是让人喜悦的，是神看是好的。然后神要这些都滋生哈。那神也用了一句我们不大能够了解的话，很特别的话哈，就是所有这些生命从哪里产生？当然是从神的话，从神产生啊。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四节说，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你大概很少想到这句话，他说地要生出活物，那活物其实用今天来了解就是动物。地怎么能生出动物来？地只能生出植物嘛？他说地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昆虫野兽各从其类。那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奇妙的。地的确这个各位还记得你们基本的生物学吗？无生物不能产生生物的，那个什么破布袋闷久了不会生出小老鼠的，那么物腐不会生虫的，生物只能从生物产生。你们记得巴斯特的那个实验就从这里来的，这好像有一点违反我们一般的常识，但是一点都不违反。无生物不能够产生生物的，那但是这里好像是违反了地产生了活物，这当然不是一个科学的术语，这就是神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话。我也不知道科学有没有一天会再肯定这样的话，就是在好像没有生命的土地里面， 却可以产生养活万物的东西。哎，土地是一个财富啊，不是说现在炒地皮的财富，所有的植物是从土地出来的，那么这些植物又成为很多动物的饲料，那么动物又成为其他动物的饲料或者是食用的对象，这个食物链。那各位如果知道懂一点海洋的话，也晓得现在大家看那些全球暖化的这些东西，大家也晓得一些，那个海水，这个海水里面也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生物。因为海水里面包括绿藻哈，我有一次跟一位教授谈话，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生物无生物嘛，然后植物动物嘛，啊，他现在还有很多的分法啊，包括绿藻这个有一种分，有一个绿藻是其中一种的生物，绿藻所产生的这个对整个地球，包括我们用人来看的那个让整个地球运转的很好的那功能，比亚马逊的森林还要大。因为在水里面的，在海里面，在绿藻所产生的调节气温呢，还有化二氧化碳为氧的这些功能，然后产生各样的其他的浮游生物，让这些鱼类可以长啊，太奇妙！对不起，我刚刚一定可能说错很多了哈，因为我不懂生物。但你看 Discovery Channel 这里面有很多，太妙，我简直看得不可思议。我记得看到那个海里面那么多不同种类鱼，还有的几千几万只那小鱼在游的时候，一转弯一起转，不知道谁告诉他们的，谁发号施令的，谁也不会撞到谁。啊，太奇妙！在第二十节，一章二十节，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然后空中哈，这些飞鸟，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虽然因着人的堕落，罪恶进入这个世界被咒诅，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固然没有讲到那些东西，但是讲到二十二章第一节，就是生命水的河啊。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个生命水的河哈，如果各位不必去看它了，如果各位熟悉圣经，这个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有，这就是中间的中，在神不是只有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积极在工作，神也不是在新天新地里积极工作，或者在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消灭仇敌积极工作。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包括今天，包括此时此地，包括外面的大安森林公园，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包括最黑暗、最诡诈、最下流的地方，包括赌场，包括制作毒品的地方，包括妓院，包括很下流的宫廷里面，还有圣殿，包括无神论，包括非基督徒，包括异教，包括卖家，包括这些其他的地方，不归荣耀给真神的神一样在那里工作，神一样把他的恩典和救赎按着他奇妙旨意，按着他觉得恰当的时间和方式彰显出来。这不是一个抽象神学，这是告诉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随时随地要敬畏神，也依靠神，也享受神。虽然我们好像在某些时候，譬如说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比较亲近神一点，譬如说我们在听圣乐的时候我们亲近神一点，读经的时候亲近神一点，实际上每个地方都有丰富的恩典哈。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也是从神的宝座中，神和羔羊的宝座中流出生命的水，那表示万物一切美好的都是从神那里来，不管是可见的不可见的，可摸触的不可摸触的，不管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非物质的也有许多的受造物，包括逻辑的原则，包括科学的原理，这都不是物质的东西，但是也都是从神的智慧和神的道那里来，一切的丰富从那里流出来，而且具体的实现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他居然说，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我不晓得各位是怎么想哈，在古今中外也有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人想，现在也有这种回归大自然。哎呀，自然真是非常美好哈！我刚刚从乌来，就两个钟头以后从乌来那边一个退休会下来，哦，实在是好漂亮，那个小对面看山看水都很漂亮。 因此很多人也喜欢大，喜欢大自然。那么对于城市呢，很多人有一些负面的看法，圣经上甚至好像都有负面的看法。第一个造成的该隐是一个杀兄弟的人，那么城市里那个 the evil of civilization 或者 city 呢，大家也很喜欢讲城市里面的贫民窟妓院好像很下流。可是在乡下乡村，人也比较淳朴，农民还有这些乡土气息，好像我们也比较喜欢。各位倒也不尽然，起码从圣经来讲不是这样的。圣经来讲到神是在山在水在空中在各地都掌权，因此万物显出包括大自然显出它的美好。可是在城市里也是，你不能只想到耶路撒你不能只想到巴比伦这个城市很邪恶的，该隐建的是很邪恶的。你要想到神在形容将来美好的世界里面，这里也是用城。那你们可能都唱过这个歌 The Holy City 啊，上帝的城是美好的。而且圣经里面在这章没有讲，在启示录前面一点有讲到说黄金街碧玉城。哎呀，我以前都常常讲嘛，这很庸俗嘛，啊，踩在黄金上面并不快乐，我宁愿踩在草地上啊，摔跤还很沉重。黄金街碧玉城，这些我想圣经要表达的就是神在人的智慧文明或者所谓的非大自然里面也充分的显出他的荣耀。所以如果你喜欢山水喜欢大自然很好，但如果你喜欢华尔街，我不觉得又是罪恶的事情。你喜欢电脑，我也不觉得那就是很太像有一些包括 C.S. Lewis 啊 Tolkien 啊这些写魔戒的，他们都对自然很喜欢，很讨厌工业文明。Well， 工业文明也许有它的黑暗地方，但是我也不觉得是神不能使用的地方。愿我们基督徒有个认识，我们的上帝在宇宙万物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有人没有人的地方都有他的荣美和权柄和智慧。所以在讲到将来新天系的美好的时候，它并不是像 Jurassic Park 那样一个绿绿的岛而已，它是一座城，城里还有街道的。我也知道有些人像我妈妈就是，她就喜欢 New York，他觉得哦，大家不喜欢我在那里读书，喜欢那个高兴的不得了，方便啊，进步啊。好，那感谢主，我很喜欢乡下，但是说真的，乡下人间的乡下有它的缺点，就如都市有它的缺点。你真的哎呀喜欢大自然，各位你到山地去住住看，我不相信你会很喜欢，蚊子啊蛇啊那些五毒啊也不少的。我们看电视很喜欢啊，真的去住你不一定会喜欢。不过上帝给我们的新天新地既有文明的美好也有自然的美好。这个河水是明亮的，这个河水明亮的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水至清无鱼，就水也不能太清啊。这个当然也有点哲学的道理了，不过在这里这个明亮如水晶，倒不是说它就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水一样。各位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我们在台湾因为有的时候现在上游开发太多了，水那个很纯的不太多，你在美国啊加拿大这些公园有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哇那水真的好清。有的经过一些山它有一些矿物的时候呢，有蓝色的有绿色的，那也很美丽哈。我想这里讲水晶也让我们想到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那个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有四条河从伊甸园流出来。哎，这我觉得有个对比，从伊甸园流出来不是直接从神的宝座流出来，虽然四条河，虽然那里也有非常非常美好的金子，还有环绕全地的这些河流哈，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哈，但是那是从伊甸园流出来的，这里是从神那里流出来的，更直接更丰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你又看到生命了，生命的河生命的树，好像小敏有一首诗歌也是讲生命的河嘛，好缓缓的流很动人，结十二样果子，这些都是形容的，这都形容的丰富。在 中，中间的中，有始有终，中间的中里面，在堕落的世界里面，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也有神给我们非常丰富的生命的果子。对，我们也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艰难，但是神常常给我们丰富的生命。而且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生命从神而来的生命的特质，就是不会随着时间就衰残了。我们人间的东西都会这样，有开始，有结束，有老，有死，有病，有终结。东西也是这样，新的东西然后慢慢用就坏掉了，就旧了，就衰残了。但是在那永恒的生命里面，每个月都结果子。那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希望神的儿女，我们天天都能够结出果子来。这个每个月大概也是当时能够想到每个月，这些现代科技可能都可以赶得上了。我相信以我们台湾的科技来讲，每个月结果子的数不会是太难，甚至有一天每天都可以结果子。当然不知道打什么生长激素，我不晓得。神恩待我们，在启示录和创世纪里不是讲到将来和过去，也讲到现在，因为他讲到说树上的叶子会医治万民。各位，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不会有生病的，在伊甸园里也应该不会有的。他在这里讲到将来的丰富，在我们现在罪恶的世界就可以经验，叶子可以医病。我们今天常常有疾病，我们不仅是结不出果子，甚至我们这棵树自己都有病，但是神会医治我们。我们也看到神在创造的时候的美好，在最后的新天新地里面，有共同的这一位主，有共同的生命，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是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这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离弃了上帝以后，人就受到了咒诅。女人的咒诅是怀胎的苦楚，被丈夫管辖；男人的咒诅是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当然也不只是这些，其实这两个在创世纪第三章讲到的咒诅，就包括我们生活中所经历最大的两个咒诅，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工作。这之外还有什么呢？我们生活24小时就这两个地方了，家庭和工作，有咒诅，有痛苦。但是在神的拯救中，不是将来才是幸福快乐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常常得到医治，我们常常都在侍奉主，不是将来侍奉主，我们见他的面，我们身上所写出来的不是那咒诅的符号，流露出来的不是咒诅的气息，而是馨香之气。在创世纪里讲到白天晚上啊，甚至创世纪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做一个伏笔啊，这个圣经上是在讲到说有晚上有早晨，他不是说有早晨有晚上，说是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有第一章第五节哈，有晚上有早晨。我为什么在创世纪开始不讲从早晨开始？一日之计在于晨呢，一年之计在于春呢，我们都从这里讲起，可是创世纪却说先讲到暗，再讲到光。我想也是给我们有限的人一个提醒，在神没有创造的时候，神如果没有介入我们的生命，神如果没有恩待我们的话，我们是生活在漆黑一团当中。所以当神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光明。而就算在罪恶的世界里面，黑暗也不是都是罪恶的，或者黑暗不是都是负面的。各位，黑暗给我们很多的休息。你如果看这些生态的电影也知道，有的生态之旅也是我们黑暗的时候去看这些生物的活动。在神的带领之下，黑暗常常是被形容成一个咒诅，那么在新天新地里没有，那是指没有咒诅。在现在的世界里面，黑暗也常常给我们一个安息，主用他的光光照在我们这些黑暗里面，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么但是我们必须在现在的世界里面，在神的开始，在神的继续带领的中间，我们需要有一个选择， 或者我们需要有一个悔改和归正，让我们能够归向我们的神。因为在启示录最后一章里面也有讲一件跟创世纪第一章类似的各从其类。所谓各从其类是生物上面一个很奥妙的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为什么这个种生的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有关系啊？这当什么基因啊、密码啊、信息的传递啊，这你们学资讯科学和生物科学的都会跟我们讲这些。所以让这个东西，除非在有一些突变不好的现象下，它会一直都是这样子，不会突然变成其他的一个种类的。而各从其类，在启示录讲的就是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各从其类，在创世纪里讲到神创造万物里面的有条不紊，非常的好，非常美好。在启示录里这就讲到救恩和审判的决定了。各位，如果我们在今世的世界不能归向我们的上帝，信靠我们的上帝，因信称义，那么到将来的世界就再没有改变的可能。义的永远是义，不义的永远是不义，在硫磺火湖的永远在硫磺火湖里，在新天新地永远在新天新地里。那么我们是去哪一个地方，我们就跟在创世纪一样，我们是听谁的话，我们是依靠谁，我们是听蛇的话还是听神的话，我们是愿意顺服神还是敬拜神顺服神，还是我们就想自己做主，或者让蛇来替我们做主。在中间的世界，也就是堕落之后和新天新地还没有来的时候，神要我们信靠他，神要我们的信心有好的行为。我们在等候他的时候，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是神绝对的主权，也让我们有相对的自主性，就是我们需要选择，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行当行的。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你看电视，在你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不是一个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生活的点缀，我们希望靠着他，在从头到尾的每件事上我们行义，我们信靠他。甚至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得到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个得到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当然我们也想到，这又是创世纪里讲到的，当人堕落了，人受到了咒诅，神就说要禁止我们再摘生命树的果子。那意思很简单，不要把它想复杂了，不要想人犯罪了以后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不死掉了。那各位，物质不能叫你永远不死的。事实上我们也必须说，不是吃那个生命树的不是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叫你变得那个基本上的邪恶。物质本身不能造成这样的结果，生命只能从上帝的话来，不是从一个果子来的。离弃生命也不是我们吃了那个东西，各位，重要的不是吃那个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是你违背神的话。重要的不是你吃了另外一个东西就好了，而是重要的是你听了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只是象征性的来说，好像我的肉可以喝而吃，我的血可以喝，我们听神的话就永远活着。在这里神不让他们摘，就是他们会在被咒诅的世界里，他们不能永远活着，但是他们还可以有暂时的生命。耶和华是打发亚当夏娃，是这里主要讲亚当，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当然下一句话又是说把他赶出去，又是打发他出去，又是把他赶出去。打发他出去是正面的，即使是我们堕落了，在罪恶的世界，你的每一个工作，你的每一个去处来处，你的每一件事都是神的差遣，神的打发，有一个荣耀的使命。 各位，你来这里聚会，你等到回到家里，大的事情，你的投资，你的婚姻，你的儿女的未来，这是神给你的神圣的工作。小的事情，你喝一杯水，你看一个电视，这也是神给你的工作。在世上这些工作都是荣耀的。这是亚当夏娃被神刑罚以后，神说神打发他出去耕种，要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我们在世上生活也是荣耀的，也是神圣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被赶出去的，我们被放逐了，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不能够那么直接的跟上帝交通了，我们受到了咒诅，我们在咒诅在死亡当中。除非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除非上帝的福音临到我们，我们在世的日子又短又苦。但是如果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又短又苦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粮食。所以在创世纪里，人被咒诅赶出去，最后一句话是讲到说，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就是不让人能够永远的幸福的快乐的活下去。不是神小气，而是我们选择拒绝了上帝的话。但是在上帝的救恩里面，上帝又让他的儿女没有拦阻的可以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去。我们也能够从门进城，这门我们当然想到神给我们的敞开的门，我们当然想到耶稣说的通往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也少。愿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在这，我们能够进这个门，走着永生的道路。好，我们已经讲了上帝的创造是美好的，将来在新天新地是更美好的。新天新地不会再有任何的咒诅，创造的世界因为人的堕落造成了那么多的咒诅。那我们今天是在什么世界呢？我们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没有错。但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也是主耶稣曾经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在等候主再来，我们在想到过去的美好，或者是神创造美好和将来的神要给我们的美好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世上生活有始有终，这个中间的终恐怕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中间的终能活得好，是因为我们对终了的终有一个盼望，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第十六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非常有盼望，因为神并没有撇弃我们，神仍然拯救，差他的儿子拯救我们，而且他仍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不仅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他不仅是显出他的全能和他的人性来拯救我们，而且他是明亮的晨星。明亮的晨星应该也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过好几次。明亮的晨星包括在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巴兰的预言里面讲到有星要出于雅各。我想哈，我们可能东西方，可能全世界，我不太懂得其他民族怎么讲这个晨星啊， Morning Star 都代表一件事。晨星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晨星就是通常就是说是太阳出来前的最后一颗星，就蛮亮的一颗星，最后太阳出来这个星也没有。所以当晨星出现的时候，表示太阳快出来了。当晨星不是晨星出现的时候，当晨星还在的时候，别的用比较诗意的话，别的一颗一颗的小星星通通都在阳光之下散去了，但这颗星还在，还在。可是我们却不必感到悲哀，因为我们不但不感到悲哀，我们感到是喜悦。好像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白昼将近，白天要来了，我们在黑暗的世界等候主的显现，还是有点黑暗，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东方的鱼肚白，我们看到就那一颗星了。那么主耶稣是这颗星，主耶稣这颗星不仅是在黑暗的时代还给我们一个盼望指引， 而且告诉我们他就要再来了，这个咒诅就要完全的离开我们了。虽然他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已经基本消除了咒诅，但是完全的消除是他的再来。我们在等候他再来的新天新地终了的终的时候，我们工作，我们吃喝嫁娶，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也得到这个力量，这力量从主这里来。因此我们对自己也对所有的人，教会存在的目的，基督存在的目的，我们的生活都是这一点了。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教会的工作，用一个简单的话讲，就是我们在跟着世界上的人说一句话，来 come， 来到哪里呢？来到耶稣那里去。启示录很喜欢讲，启示录第六章有讲到说，羔羊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有一个活物就说来，我们中文翻你来，那个来呢，应该是就是不管是在讲叫约翰去看，或者叫那个白马出来，那个来是指神在那里掌管一切。我们今天讲来，我们对世界上人来是说什么？是说你这些口渴的人、饥饿的人、痛苦的人，好像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讲的，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都来吃，都来喝，不要钱的，来呀、啊！我们不断地对这个世界发出一个邀请，瞎眼的到主这里来，口渴的到主这里来，贫穷的到主这里来，劳苦担重担的到主这里来。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我们也对自己这样邀请。圣灵，我们的工作包括现在要有的这布道会也是一样，我们希望这世界上的人，所有人都到主那里来，来喝，因为你们实在又渴又绝望，就好像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这也不是光对非基督徒说的，也是对基督徒说的，因为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也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往迦南地行，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离开了铁炉，他们要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但他们路上也会哀叹，他们路上也有极多的艰难。又好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不是也在巴比伦的河边哭泣吗？我们会哭泣，那么我们也彼此安慰，圣灵也安慰我们，来啊，到主那里。我们也想到那个迦南的井边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也对他发出这个邀请，你如果知道我是谁，你会向我要水喝，我会给你那喝了永远不渴的生命的水。来啊，我们在对这个世界上发出邀请，我们希望我们有信心，也有这样的见证，我们希望我们天天饮于那个生命的活水，就是像明亮如同水晶的活水，解我们的渴，给我们的力量，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圣洁，使我们善良，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有力量。耶稣在约翰福音也不断讲，他人应该到他那里去喝这个生命的水，愿意的都可以来，听见的，大家听见了，我们信靠主了，我们请人信耶稣，我们过基督徒生活，如果不是自己不断地被圣灵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这里得到宝足的话，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可怜的，非常虚假的，非常表面的，教会的生活也会非常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比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比得过呢？我们有什么东西跟他们比？他们什么都比我们强，他们钱比我们多，他们势力比我们大，他们人比我们多。如果我们再忘记我们的上帝，我们是怎么办呢？但当我们有我们神的时候，我们对这世界上的人说，来，我们发出这个邀请，到主这里来，我们邀请每一个人去，我们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到主那里去。但这个来恐怕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来啊，到主那里去， 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各位，这就是生命，因为我们活在世上很疲倦，我们没有生命，我们没有生活，我们没有活力，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盼望，我们缺少这些。可是来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来是对这世界上的人邀请，到主那里去。来是对主那里邀请，主啊，到我这里来。我们在世上传扬福音，希望人信耶稣，我们在世上彼此勉励，在你软弱脆弱得胜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到主那里去。但是我们也不管我们怎么到主那里去，不管我们怎么归向主，不管我们在主里有多少的安慰和平安，我们也都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很软弱的。即便主常常帮助我们，随时让我们得到人不能得到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也知道我们还希望一个更完全的跟主的同在，那就是请主来。主，我愿你来，我愿你来结束这世界上一切的悲哀。我们不是在绝望在消极中说这个话，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是天天领受主的丰富，而希望能够更多得到主的恩惠慈爱临到。基督徒绝对不是变卖一切然后坐到山上等主来，这我们已经讲过太多次了。主耶稣在讲他再来的时候也讲过许多他再来的时候比方，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忠心的管家，等候主人回来的时候，不是在那里吃喝醉酒，我们是辛勤的工作，我们是立刻的去投资，我们是把5000两银子拿去用的，我们不是消极不做事，我们非常积极的在做事。但是我们积极，我们积极的动力就是我在积极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跟我刚刚讲的，不是你吃什么喝什么，那个盼望是你的主会来，你的主会来，会来计算，会来跟你算这一切你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依靠他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因此我们是不是盼望主来，我们是不是盼望见到主，这当然都是我们跟主有没有爱的关系了。你不爱的人你更不会想他，你不爱的人你更不会想见到他，你不爱的东西你也不会想他，你不管有多少责任在，你不会想他。我不知道我们想不想神，我们可慕不可慕神，我恐怕我们不管说爱或关心的东西，神常常是顺位是第 10、第 100顺位的不一定。那也因为这样，我们生活中就非常缺少力量。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知道将来终结的时候那个美好，在中间的时候依靠神，在终结的时候，中间和终结都有极度的美好，就让我们很积极的去寻求神。知道在中间和在终结的时候如果不依靠神会有何等悲惨的结果，如同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始祖不依靠神不信靠神那个悲惨，就警戒我们，让我们躲避那种我们的私欲，让我们远离那种在最终的生活自私的生活。我们需要这两个都需要，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警惕，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的安慰，我们需要神过去的警惕和将来的警惕，我们也需要神过去的安慰和将来的安慰，好叫我们现在在警惕和安慰中我们能够行得非常的好。那在这里我也最后用一个教会的状况来说了，这个教会当然也不能涵盖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状况了，或者几个教会的状况啊。我们在跟随我们主的时候，在我们信主以后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在启示录第二章那里讲到说，以弗所的教会，这个教会非常的勤快，非常的努力，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教会，非常非常忠心善良的教会，忠心严谨孜孜不倦， 这样的教会或这样的基督徒，就是很克勤克俭，很努力，很好，但是也容易有一个毛病，那种太严格标准太高的人容易有个毛病，就是会冷酷，因为他的标准很高，因为他对自己有钢铁般的意志要去做，他对那个达不到这种标准的就容易会很严苛。所以以弗所教会固然有非常多的美好，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当然他们的严苛神也有称赞他们，就是你还是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不能因为我们要宽大要慈爱，就对神所不喜悦的我们也去示好，这是基督徒不可以做的。生活中有艰难，在这艰难里面，神也说，若是我们在走在主的道路当中的时候，主会把生命树的果子给我们吃，给我们力量，解我们的饥，解我们的渴。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士美拿教会，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耶稣在这里讲的话跟创世纪跟启示录跟我们刚刚看到二十二章有点类似，就是我是开始，我是结束的，其实我也是中间的，我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死过，我为你们死，我完成天父的旨意而死，但是神又叫我复活起来。这是在对一个在艰难中的教会，在艰难中的基督徒的提醒，也就是你我，你跟你的主，你跟你的主耶稣一样，会有患难，会有贫穷。启示录里面，在我们人生里面也都有这样，耶稣对每个教会都有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各位，你指望一个知道你状况的主下面要做什么事呢？你知道你的儿子肚子饿，你下面做就让他不饿嘛，你就烧饭给他吃，买东西给他吃嘛。你知道你的女儿发烧很辛苦，你就带她看医生呢。你知道你所最爱的人有那样大的痛苦和艰难，你就尽你的力量解除他的痛苦和艰难。我们的神当然也是这样，但他做法是叫你想不到的。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下面还说，我知道犹太人对你的毁谤。也就是说，是个士美拿教会有物质上的艰难、患难和贫穷，也有精神上的艰难，不断被人毁谤。对，物质上痛苦也许我们可以承受一些，饿肚子，或者是为了公司、为了工作，我们在那里不吃不喝或加班，一天加班十几个小时，然后一个礼拜都是这样，也许我们办得到。但你这么辛苦，你做了这么多，你还被人毁谤，哎呦，他加班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事呢，都不知道 A 钱啊在干什么，但那我们受不了。他对我好是干什么？你对我好不过是想要打算计我，各位，这就难过了。我们受痛苦还要受到毁谤，士美拿教会这三个都有，他有患难，他有贫穷，他被人毁谤，他是不是做错了？他是做得非常好，被人毁谤。耶稣还对他说，我知道。那么耶稣下面应该做的事是，我会把所有你的患难困苦和毁谤通通消除。可是耶稣不是说这个，各位注意，耶稣不是对士美拿教会说这个，就某个意义来讲，耶稣也不是对我们说这个。我们相信上帝的拯救，相信的恩典，在这个中间，就是始终中间的这个中间里面，一样有丰富。但是在这始终的中间的时候，神的恩惠、慈爱和权柄怎么实现出来？我们承认哦。我们承认我们很难接受。像这里耶稣说，我知道你的痛苦，但他不说我会解除你的痛苦，他说你要受更多的痛苦，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哎呦，哪有这种事啊，儿子饿得半死了，冰箱里有东西，甚至妈妈现在手里就有东西。妈妈说，你再饿一饿吧，除非有什么医学上的理由，否则我们不会这样做的。当然神对我们是有医学上的理由了，神有的时候叫我们很快的吃，很快就饱足，有的时候叫我们不经患难，有的时候叫我们经患难，有的时候经患难的时候让我们经得很久。这都是我们在这个中间的世界的时候要继续仰望我们的主，思想主过去所做的奇妙的事情，被提醒，被警告，被安慰，有盼望。你要至死忠心，我甚至在说你可能苦到死，哎，你在死的时候我会赐你生命的冠冕，我们都不稀罕这个，对不对？要活着的时候有才好，可是你不没有忘记，我们与主同死才能与主同复活。那就让我们记得吧，就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神创始也成终，就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神在中间的世界里他赐下救恩，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有领受了，我们等候，我们也经验，我们也失败，但求主让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在我们很艰难辛苦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天天有的使命和我们自己该做的事，就到主那里得到生命的活水，也不断地祈求主，你来到我这里，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来让我们进入那新天新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主，我们不能每时每刻专心在你的身上，我们生命里面想到你的时候实在不多，但我们求你，你是创始成终的神，你是一路带领我们的神，我们求你的带领同在，会使我们对你的专心更有恒，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包括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求主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